天黑以后，几个人在茅屋里点着盏灯笼吃饭，吃的有菜豆、羊排、罐头桃、咖啡。吃过饭，那老祖宗抽了根烟，把灰毯子往身上一裹，成了木乃伊。他的山羊早关进了羊圈，托尼呀洗了几个盘子，山羊用块面粉代步，把盘子开干。他的一双眼亮晶晶的，讲起山羊上次走后，他的小天地里发生的琐碎事来，滔滔不绝，与以往他每次来没两样。后来，托尼亚抱着吉他，坐到草坪的吊床上，唱起了悲悲切切的爱情曲。宝贝，你还像以前那样爱我吗？山羊边问边往口袋里找卷烟纸。跟以前没两样，亲爱的，托尼亚答道，一双黑眼睛盯着他没动。他站起身说，我得到分客店里买点烟，我以为衣服里还放着一袋，一摸没有，我去一刻钟就来。托尼亚说，快去快来，我问你，你这次在我这儿住多久啊？你要是明天走，那可会叫我伤透心了。难道就不能跟我托尼亚多住几天吗？山羊打了个哈欠说，
这次啊，我也许住两三天，我东奔西跑了一个月，想多歇歇。
他买烟去了半小时，回来时托尼亚还躺在吊床上。哎，我怎么会有这种莫名其妙的感觉呢？山羊说道，我觉得每棵树后都埋伏了人，守着要打死我。以前什么时候都不像现在这样，我总提不起精神。也许我是在胡思乱想，我想一大早不等天亮就悄悄走。我在瓜达卢普河撂倒了个荷兰老头，那一代人现在肺都气炸了。
你用不着怕，我的大英雄还会害怕谁不成？
要说干仗，我可不是个小兔子。不过现在我住在你家，我不希望来一帮人上这儿找我，要不然不该倒霉的人也许会倒霉。
你得守着我托尼呀，没人会知道你在这里。
山羊警惕地看看河上游和下游黑乎乎的地方，在望望墨西哥人住的村里昏暗的灯光。
我就走着瞧吧，
他最后说。半夜里，一个人骑着马到了巡逻队员的驻地，一路叫唤着
喂喂，
表示他来并无恶意。桑德里基带着一两个人出来看是谁在喊叫。来者自称多明哥萨莱斯，住在隆沃尔夫渡口，要交给桑德里基一封信，是帮人洗衣服的路易莎老太太叫他送的。因为他儿子格雷格里奥病得厉害，发烧骑不了马。桑德里基点亮灯看了信，信的全文是，
亲爱的，他来了，你刚走他就出了霸王树林，开始他说至少住三天，后来天渐渐晚了，他像条狼，要不就像狐狸一样，走来走去没有个停，又是四下里看，又是竖着耳朵听。不多久，他说他得在天亮前趁没人起身摸黑走。后来，他似乎怀疑我变了心，他用从来没有过的眼神看着我，叫我害怕了。我赌咒发誓，说还爱他，是他的人。最后他说，我必须用事实证明我没有变心。他觉得就是眼下都有人在埋伏着，等他从我家里骑马出去时杀死他。他说为了逃命，他要换上我的衣服，穿着我的红裙和蓝上衣，裹着我的褐色头纱出门，再骑上马跑。但是他又说，他走前我得换上他的衣服，穿着他的长裤子和衬衫，戴上帽子， 骑着他的马从茅屋走到河对岸的大路，然后又回来。在他走前，我得这样做，他才能知道我有没有变心，是不是有人埋伏着要一枪打死他。这可不得了啊，我在天亮前一小时得这样做。亲爱的，来吧，杀掉这个人，我就成了你的托尼呀。别做活捉他的打算，赶快杀掉他了事。不管怎样，你得那样做，你得多提前些时间来，躲进我屋子附近的小棚子里，那里是放马车和马鞍的地方。小棚子里黑乎乎的，他会穿我的红裙子和蓝上衣，裹着褐色头纱。给你100个吻，一定要来，痛痛快快，一枪打死他。你的，托尼呀。
桑德里基三言两语向手下人解释了这封信与公事的关系，几个巡逻队员不赞成他单独去。我对付他轻而易举，那姑娘牵制住了他，这一回他别想先动手向我开枪，少尉说。桑德里基备好马，骑着往隆沃尔夫渡口去了。到那儿，他把马系到河里的一丛灌木上，拔出温切斯特手枪，小心翼翼地向佩雷斯家的茅屋磨去。月亮只有半轮，天上还挂着团团白云。马车棚是个埋伏的绝妙地方，巡逻队员顺利躲了进去。他看见茅屋的屋影下系着匹马，还听见马不耐烦地踢得坚硬的泥土地哒哒响。他等了将近一小时，才有两个人从茅屋里出来。一个穿着男装，一翻身上了马，跑过马车棚，直奔村边的渡口。另一个穿裙和短上衣，过头纱，站在朦胧的月光下，目送骑马的人远去。桑德里基想不等托尼亚回来就下手，以为他并不愿看这种事儿。
举起手来，
他端着温切斯特连发枪从车棚出来，高声喝道。那人忙转过身，但没有举手，于是巡逻队员开枪了，接连三响，又补上两枪，打死小山羊西斯科不能吝惜子弹。尽管月光朦胧，时不远处，不愁打不中。睡在毯子里的老祖宗被枪声惊醒，再一听，又听到一声临死的惨叫。他站起身，咕咕噜噜埋怨现代人太不安分。红头发高个子鬼一般窜进茅屋，身子东倒西歪。他伸出一只手取下挂在钉上的灯笼，另一只手把封信摊在桌上。他大声说，
佩雷斯，你来看这封信是谁写的。
哟天哪，是桑德里基先生啊。
老头子说着走了过来。
先生，这信是小山羊写的呀，大家都这么叫他，就是托尼亚根的那人，大家说他是个坏家伙，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托尼亚睡着后，他写了这封信，叫我老汉交给多明戈萨莱斯，说是要送到你那里去。这封信怎么了？我年纪太大不知道，真他妈活见鬼，这世道太不像话。我家没什么好酒给你喝，没什么酒喝。
听了这番话，桑德里基无计可施，跑了出去，扑到他的蜂鸟身上。可惜蜂鸟没一根羽毛能动了，他没有好汉们的天性，也不懂得复仇的奥妙。那骑着马跑过马车棚的人已经到了1英里外，用粗嗓门不成腔调地唱着。
你别欺侮我的露露姑娘，要不你等着瞧吧。
剪狼毛。杰夫·彼得斯说起他这行的职业道德来，总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说，
我和安迪事事配合默契，唯独对骗子的道德标准所见不同。安迪呀，有安迪的想法，我呢有我的见解，我不会赞同安迪不择手段见人就捞钱的做法，而他埋怨我瞻前顾后，考虑合伙人的利益少。有时我们争得不可开交，有一次我们你一言我一语都不相让，最后他竟把我比作洛克菲勒。我当时就说了，安迪，我知道你这话的用意，但我们是多年的朋友啊，我听了不会计较，你过后冷静下来再想想啊，也会觉得后悔，不该挖苦人。法院送传票的人至今还没上过我的门。一年夏天呢，我和安迪商量好，到肯塔基州山区一个叫青草谷的小镇休息一段时间。我们呢装作是贩马的正派人去那儿避暑。我们在青草谷完全歇了手，没做任何惹人恨的缺德事儿，甚至没让人看过空投橡胶园开发计划书的一字儿一句，也没亮出过个什么巴西钻石，所以当地人对我们那很有好感呐。有一天，青草谷最大的五金商闲逛到我和安迪住的旅店，与我们在侧厅里一道抽烟，谈天说地。我们跟他很熟，因为下午啊常在县政府的院子里丢圈套桩玩。他嗓门大，脸色红润，呼吸费力，胖得出奇，但也最讲究体面。我们谈完当天要闻后，这位莫基逊先生，哦对了，他姓此姓，小心翼翼而又满不在乎的从衣兜里摸出封信给我们看。他打着哈哈说，你们看，竟然有这种事儿，把这种乌七八糟的信寄给了我。我和安迪不用过目便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但我们装糊涂，把信呢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原来呀是个换伪钞的老把戏，用打字机打的，说用1000元真钞票可以换5000元，行家也难分真假的伪钞。信上还说伪钞是用华盛顿财政部一个职员偷出的版印刷的。莫基逊还说呢，异想天开，把这种信寄到我这儿来。安迪就说呀，收到这种信的人多着嘞，如果你根本不回信，他们只好作罢，要是回了信，他们会再写信来叫你带钱去交易。可是把信寄到我这儿是异想天开，莫基逊说。过几天他又来了，说，伙计们，我知道你们是好人，所以信得过你们，我开玩笑给这群混蛋回了信，他们来信叫我去芝加哥，说动身时打个电报给一个叫杰史密斯的人，到那里后去某个街口等着，会有一个穿灰衣服的人来，故意把一张报纸掉在我面前，见到他我问一句掺了多少水，他便知道我是来人，我也知道他是接应的人。安迪听到这儿摇着头说，嗨，果然就是那老把戏，这种事儿我在报纸上见过多次，接上了头，他把你带进旅店的一个房间，里面一个叫什么琼斯之类的人就等着剥你的皮，他们向你亮出崭新的真钞票，然后你要多少都给你换，以一换五，你眼见他们替你把钱装进一个小包，以为没问题，以后你打开一瞧，不用说，哼，
成了一堆废纸。
哼，他们要骗我是做梦。
莫基逊说，我如果傻乎乎没头脑，哪能在青草谷干得了最赚钱的买卖呢？塔克先生，你说他们给你看的是真钞票对吗？
我每次都我看报纸上都是这样说的。
安迪说。
莫基逊说，
伙计们，我有把握这帮家伙骗不了我。
我把2000元放到衣兜里，到那儿捉弄他们一次，只要我比尔莫基逊的眼睛死死盯着他们拿出来的钱，他们就别想再混回去。
他们出5元换1元，
呵呵呵，只要有我对付他们，看他们不吃5换1的亏。
我比尔莫基逊惯会做买卖，有这个本事，就这么办，看我的吧。
我去芝加哥跟杰史密斯1换5，我叫他偷鸡不成反10把米。
我和安迪呀，劝莫基逊别打如意算盘捡这种便宜，可是越不懂行的人偏偏越要冲内行，莫基逊听不进劝告，我们算是白说。他下定了决心与社会公害较量，叫那些玩假钞骗术的家伙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也许他们会得个好教训。
莫基逊走了以后啊，我和安迪坐着好大一会儿没吭声，在冥思苦想打鬼主意。平常闲着什么事儿也没有时，我们总是各用心计来提高本领。
过了好大一会儿啊，安迪说，
平常我们闲聊时你说干事儿要讲点良心，我从来没赞成过你那一套，
也许我做的不很对，这次例外，我看我们会想法一致。
我觉得我们不能让莫基逊先生单独去芝加哥跟那帮换假钞票的家伙打交道，因为去了绝不会有好结果。要是我们从中帮上一把，别让这种事儿发生，你说说我们都会乐意吧。
我站起来长时间握着安迪的手。
安迪呀，
我也许多少有些埋怨过你做事儿没心肝，现在那些话我全收回。原来呀，你是嘴硬心肠软，你这就更了不起呀。你说的这件事儿我刚才也在考虑。
我接着说道，莫基逊眼下错打了算盘，要是我们听之任之，那不光彩没脸面。现在既然他下了决心去，我们就跟着他，别让骗子得手。
安迪赞同我的话，更可喜的是他一心一意要让骗子摔个跟头。
我说，我这人不信因果报应，也不爱讲仁义道德，但是眼见别人要把劳神费力千辛万苦积起来的家业往不择手段危害社会的骗子手上送，那我也不能见微不救袖手旁观。
说得对，杰夫。
安迪说，如果莫基逊一定要去上这个当，我们就一路跟着他，把自己挣的钱这么白白扔掉，我见了过意不去。于是啊，我们去找莫基逊。他说，
两位，芝加哥有这种便宜捡，难道我还会不捡？我非捡出点油不可，要不就把锅砸了。但是有劳你们的大驾，烦两位跟我跑一趟，我真是三生有幸啊。
也许以后到1换5的彩票兑现时，你们能帮点忙。
有了你们两位在一起跑这一趟，就算是消遣好玩儿。